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神设计婚姻的时候，很明显的是打算让夫妻一块享受肉体上的亲密。这不是只在蜜月时期或者是孩子出生的头几年才可以有的享受的，而是两个人在任何时期都有的自然的感情流露。今天在生活之光，你会听到史文道牧师继续讲到关于婚姻的经典讲道系列，题目是奏出原本婚姻的乐章。在接下来的三次节目里，史文道牧师会探讨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在某个角度上来说呢，他会顾及到这个话题是需要谨慎处理的，但是呢，也会坦率真诚地表达这次的信息。在开始这个信息之前，我们会先来读圣经，而这次信息的题目是谁说蜜月一定会结束？
我们大多数的人一听到蜜月这个词，就会想到新婚夫妻度过一段非常温馨浪漫的时光，两个人在肉体上有奔放的情爱交流。我们这个世代的文化推崇这样的概念，我们认为那一段激情忘我的时光是一段婚姻的开始，就是在婚礼之后和返回现实世界面对责任之间的那一段时光。事实上，这样的概念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可是它所隐含的意义却是出了问题。它暗示着肉体的情爱是短暂的，好像它只是为了新婚夫妇而设计的，而且必然是暂时的。这样的思维多么的可悲呀！如果这是你的看法，那么我想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为你带来一个好消息。神希望你婚姻的内涵比这些是更丰富的。神他的计划是希望我们夫妻从结婚到死为止，都一直能够享受欢愉，而不感到丝毫的羞耻或者是不情愿。那么我们从哪里知道呢？在圣经里面已经清楚地记载了神的计划。今天我们就会看其中的几段经文。不过在我们介绍的同时，我希望给你们读一遍其中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出自于旧约圣经的箴言第五章。箴言第五章，我会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哈，还有十五节到十九节。好，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和向天牧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箴言的第五章，先读一到四节。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好，以上是箴言的五章一到四节。接下来我们再读十五节到十九节。十五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们这一次的讲道系列的主题就是婚姻。在这个系列的前几篇的信息当中， 我们已经探讨过有关于建立家庭的一些重要的主题，我们运用了比喻来说明如何把一间房屋重建或者是整修为一个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谈过了地基，关于地基的建设，它毫无疑问的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任何整修和重建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在地基上面建筑或者是修补一砖一瓦的。今天我们会处理一个细腻又具有争议性的题目，当中的争议就是这样的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拿出来在教会的崇拜讲道当中讨论。这个题目呢，就是关于婚姻当中的性交。好，性交，我关心的是我们能不能够明白神说了什么话，然后呢，我们从圣经当中的真理开始出发，进入到生活里面，把从经文听来的教导应用在你的婚姻当中。我注意到婚姻似乎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就经历了一个所谓退化的过程，大部分的婚姻在一开始都是非常的温馨，非常亲密的，而且快乐无比。不过呢，随着时间过去，婚姻好像就变成讲求实际、冷冷冰冰的公式了，好像这是大多数的情况。相信大家都听过所谓的七年之痒啊，这个事物语呢是用来形容在夫妻结婚的第七个年头。好，第七个年头可能对于婚后的平淡规律的生活就感到无聊，感到乏味了，于是呢，丈夫就对妻子变得冷淡，而导致于可能会有外遇这样的一个危机。结婚第一年，如果妻子患了重感冒，做丈夫的会这么说：哎呀，我的宝贝啊，我很担心你啊，你病得很严重，你流了很多鼻水啊，我会把你送进医院里面去的，做一个普通的检查，还有让你好好的休息一下。哎呀，我知道医院的饭菜实在是很难吃啊，不过不用担心，我会为你准备三餐的，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好，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听了你在笑的话，那么你的婚姻已经开始退化了哈。结婚第二年，哎呀，面对同样的情况啊，这个丈夫就会说了：亲爱的，我不喜欢你咳嗽的声音，我已经叫了医生赶过来为你看病了啊，现在你就好好的休息，就当是为了你年纪大的爸爸着想好吗？到了第三年呢，丈夫就会说了：老婆啊，你最好就躺下来，当你头昏眼花的时候，没有什么比休息一会儿是更重要的啊，我会煮些东西给你吃，家里还有汤吗？到了第四年，丈夫就会这么说了：说老婆啊，你要注意点啊，喂饱了孩子和洗了碗以后啊，你最好回去床上休息一会儿吧。我以为我可以接受这个情况，可是发现我做不到。到了第五年呢，哎，这个丈夫说：你为什么不自己起床去拿些药吃呢？不要再抱怨那么多啦。到了第六年，丈夫说：如果你可以去睡个觉或做什么的，而不是坐在我的旁边向着我不停的这个打喷嚏，那么我会很感激你的。最后到了第七年，丈夫说：老天哪，你不要再打喷嚏了，你想把肺炎传染给我吗？好了，这些在罹患感冒的时候所出现的对话也适用在我们生活上的其他处境。这就是我这一次信息的重点，请大家再一次的翻开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一起来处理热情减退、感情变淡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与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个人的部分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会首先回顾一下圣经里面有关于夫妻感情的几个大的原则，然后呢，我们从看当中五个与婚姻相关的基本的事实。你们当中可能有人没有收听过以前的信息哈，或者没有办法一下子想起来，以防万一，我会先复述一下我们以前所讲过所有婚姻的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呢，是根据创世纪的第二章 24到25节来的。第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分离，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妻子也要这么做。将要结婚的两个人要在感情上、精神上还有肉体上都要与他们的父母亲要分离。那么分离之后呢，就是要夫妻一开始就要的，我们称之为永恒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夫妻彼此联合啊，夫妻彼此联合。这个概念就是说，你要粘贴在对方的身上，两个人呢永远的亲密的联系在一起，然后呢你要愿意彼此的接纳。二人成为一体的基础就是要互相接纳。夫妻之间会有个人的成长，也会有互相的鼓励，他们之间有委身有爱。因此呢，夫妻之间他们会彼此说，我是你的，我知道你也是我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彼此建立，使对方能够发挥所有的潜能吧。再来我们最后看第四个原则，也就是第25节所说的亲密接触。有了头三个原则，那就是与父母分离，永恒不变，互相接纳，那么夫妻就可以亲热了。这三个原则就是夫妻亲爱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经文就说，25节哈，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个赤身露体原文的意思就是赤裸啊，赤裸的身子，没有穿衣服。你要记住，他们不仅是赤裸身体，这当然是我们一看到经文时首先的想法，也就是亚当与夏娃两个人是赤身露体在一起的。不过呢，赤身露体还有一个相互的含义，也就是他们在对方的面前赤身露体，两个人是裸呈相见。在希伯来文的动词当中，这个词有一个特定的语态，好，也就是一种相互的语法这样的一个形式。它的意思就是说，在彼此当中，或者是在彼此的面前，好，而不是说两人各自的赤身露体。好，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有一段彼此坦诚开放，毫无遮掩，赤裸相见这样的关系，也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这也是每一段亲密的婚姻关系当中夫妻两个人应该有的想法。不管是一段对话，是坦诚的分享自己所遭受的伤害，还是彼此的分享在肉体情爱当中所得到的喜乐跟欢愉哈，也是将自己和自己的内心深处非常赤裸袒露的表现在对方的面前。我刚刚读了詹姆斯·约翰斯的一本书哈，书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句话这么说的，他说，语言是多么的不完美啊，它没有办法表达心灵深处的秘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了重大的发现，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摆脱一种不完美的媒介，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语言啊，我们没有办法不用它去表达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被称之为心灵深处的秘密这样的一个东西。不过呢，既然我们有这一种沟通交流的媒介，那么我们就要接受这种不完美的媒介。所以今天我就要用这种媒介来传达信息，希望你们明白，有一些事情我在想，也只可以坦诚地说给一小群人听。最理想的就是一小群弟兄啊，却不能够在公众的面前一言道尽。我相信今天你会接收整理我接下来的信息，最起码啊，会有组织的来接受吧。在我们翻开圣经去看有关于夫妻感情的原则和事实以前呢，我想在这里先补充一点，就是亚当与夏娃在一开始啊，刚刚开始，他们并没有什么烦恼忧虑的，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罪，好，没有罪，他们不会感觉到什么羞耻的，他们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他们彼此的赤诚袒露自己的生命，不管形式是交谈还是感情交流， 他们都不受任何的事物所束缚的。今天呢，已经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因此你就可以理解，在婚姻关系当中调整自己和适应对方是有多么的困难了。我们要面对所有我们带进婚姻当中的压力，还有经历婚后的生活的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来自于婚姻本身，或者是可能来自于环境的压力。现在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一看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七节。我会告诉你圣经当中第一个有关于夫妻感情的事实。啊，创世纪的第一章记述了最初的创造。在所有可信的文献当中，创世纪是最早记载夫妻或者是男女的起源。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好，我们看二十七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听众朋友，你会发现神对他所创造的男女的第一句话就是关于两个人的交合。在造男造女之后，神第一时间对他们说的就是关于肉体情爱的思想。神说生育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所以呢，神对他们的第一个吩咐就是要他们生养众多，好，生养后代。然后在第二十九节，神描述了他赐给他们的植物。好，在洪水来临以前，人类是吃素的，好，一直到洪水之后，他们才开始吃一些肉类。所以呢，圣经的经文就描述了神给他们的食物，全部都是蔬菜。然后呢，在第三十节，神就告诉亚当和夏娃，在他们四周的走兽有青草作为食物。所以那个时候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肉食性的动物，就是吃肉的这些动物。那在第三十一节呢，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接下来我就要说圣经记载上有关于夫妻感情的第一个事实。在神的设计当中，婚姻当中的交合啊，就所谓的性交交合是非常纯洁，是无罪的，而且神看为甚好这样的一个事情。在罪借着撒旦的引诱哈，然后借着亚当和夏娃的堕落进入到世界以前，神就已经在婚姻当中设立了性爱。好，性爱。我会这么说的是因为我看到在二十八节之后紧接着出现第三十一节。在第二十八节，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好，这也包含了生养，就是这个男人跟女人要生养这样的一个原则。神用他大能的手造男造女，他设计的男女可以繁殖同类。所以神设计好了之后再评审，神他自己说非常好。这就让我想起了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十五节哈，当中记载了神赐给彼得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作为食物。彼得看着眼前的一切，哎呀，就发现这些食物他们并不符合犹太人的饮食的规定。于是呢，彼得就说了，哎呀，说啊，这些食物它是不洁净的，我不可以吃。然后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十五节，主第二次有声音对他，就是对彼得说了，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句经文也可以完全套用在夫妻交合啊，性交交合这样的事情上。以免你们有人认为好像这个性交交合的繁殖以及从中得到这些欢愉好像都是污秽，是丑陋，是羞耻的事情。请你们要记住，这都是神的设计。当然我也深深的理解一个事实，那就是人已经令神的设计腐败堕落了。男人只沉迷婚姻当中的性爱的生活变得放荡， 失去控制，这的确令我感到很震惊的。人已经堕落到谷底了，我怀疑人还会不会更加的堕落。不过呢，我想你们哈，包括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都要记住一件事情，在神的计划设计底下，婚姻当中的性交交合是美好的，而且是获得神的认可的。接下来我要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好，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三章是一系列的命令，作者告诉读者们要留心他们在各个实际的生活领域当中他们的行事为人。这不仅仅是关乎教会的团契相交，而且呢，也关乎人如何与神同行。我们看到在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当中，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恰好就触及了婚姻这个题目啊，所以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第四节就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你看，这是一个命令啊，是一个命令，我们有责任去维护婚姻的神圣以及尊贵。接下来又说床也不可污秽，你会注意到他怎么说下去吗？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你看，婚姻的床是有可能变得污秽的，这是希伯来书作者他的立场。不过呢，这卷书的读者就有责任不让这件事情发生。换一句话说，如果人们持守神的诫命指引，婚姻的床就是洁净无瑕疵的。你明白吗？希伯来书的作者并不是说不要让它玷染污秽吧，要致力于此吧，他是说要保持洁净无瑕，不要玷污我称之为庄严美好洁净正确还有神圣的东西。所以这一点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我想大家都已经明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翻开旧约圣经的箴言第五章。箴言第五章，我想跟你们分享我从圣经当中找到的第二个有关于夫妻感情的事实。神设计婚姻当中的性交，不只是为了要繁殖后代，也是为了要让人能够感到快乐，感到满足的。所以你看，箴言书的第五章就表达了这个思想。我再重复一遍哦，神设计婚姻当中的性交，不只是为了要繁殖后代，不只是为了要生养孩子，也是为了要让夫妻双方各自从这个性交当中呢感觉到欢愉啊，非常欢喜愉快。所以箴言第五章是非常美的一章，这一章可以和第七章做一个比较。这一章带有警告的意味，它的内容先从负面描述污秽的男女关系，最后才是正面的阐述和谐男女关系的这种美，这种善。好，我们就先从箴言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读哈，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是阴沉，快如两刃的刀。所罗门继续的描述淫妇的脚啊，他把这些淫妇这些女人的生活模式生动并且形象化的描绘出来。这个淫妇过着像地狱一般的生活，如果你走上她的路，过着那样的生活，那么你就完蛋了。然后呢，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就是比较正面的内容了哈。所罗门向他的儿子补充了一些忠固啊，这些话描述了在夫妻之间的这个性爱当中所体会的令人精神一振的那种和谐快乐。好，我们来看第十五节，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这些话是在形容自家的情况，是对那些将来会娶妻的男人所说的。所罗门对他的儿子说，儿子啊，和你的妻子在一起，你可以自由地享受到夫妻之间那种情爱的那种欢愉。你的妻子是一个水井，她提供你清凉的水，她是你的泉源。然后呢，我们再看到第十六节，他又说，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 根据所罗门这个问题当中暗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就是说你的生命不可以被街上的女人所玷污所败坏，你不应当不忠，也不可玷污你的床。然后呢，我们再看到17到19节，他又说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他如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时常恋慕。好，我们下一次继续来聆听所罗门的教导吧。
你现在收听的是生活之光。在这次的信息中，史文道牧师提出一个问题，谁说蜜月一定会结束？对于夫妻亲热这个敏感的话题，我们还需要学习的更多，请你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并且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生活@良友.net shenghuo@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前先注明生活。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网址是729ly.net。
以上信息，谁说蜜月一定会结束？于1975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2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
Thank you.